世界提前衰老了，现在女性更年期平均年龄从十年前的49岁提前到46岁，其中知识女性提前了近10岁。有的女孩子28岁卵巢功能就减退了，不得不靠试管婴儿助孕，这是人类不得不正视的现实。那么女性又如何在这样的现实中提早做好预防工作呢？请听本期节目，女人如何有效防止早衰。单脚站立判断早衰。如何预知你是否进入早衰大军呢？专家教给大家一套检测方法。被测者双手自然下垂，紧贴大腿两侧，闭上眼睛，用一只脚站立，根据其单脚独立稳定不移动的时间来判断老化程度。女性比男性推迟10岁计算，站立时间越长，老化程度越慢。未达标准者，说明你的生理年龄已经高于你的实际年龄了。生殖早衰的中西医对话。中医观点，早衰源于肾虚。何谓生殖早衰？中医认为，人的生命过程是由肾气的变化主宰的，随着肾气的由弱到强，再由盛转衰，由衰而亡，人生将经历生、长、壮、老、死自然过程。比如在女人的一生中，以7岁为一个生理阶段，7岁换牙，14岁来月经，21岁发育充分，49岁时月经紊乱或停经，丧失生育能力。男人则以8岁为周期。每个人都肯定会衰老，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肯定会肾虚，但是如果你在30多岁性功能就减退了，这就是早衰了。一般所说的生殖早衰包括女性提前停经、不孕、男性性功能减退、精子质量下降、不育等现象。那么为何生殖早衰呢？近20年来，环境食物污染加剧，激素的滥用、辐射的增多、竞争压力、作息不规律及缺少体育锻炼，都是导致生殖早衰的重要原因。如今，现代女性的衰老过程要比过去提早5到10年。误区何在？中国人讲究补肾，也知道它的重要性，但是对其认识很有局限性。首先，肾功能不局限于性功能，肾乃生命之根，肾气是人整个生命力量的源泉。另外，肾的重要性也不局限于男性，对女性而言，其重要性是完全对等的。也就是说，无论男女，不管是否针对生殖部位的早衰，都可以通过养肾进行预防和治疗。中医4招，巧补肾防早衰。最直接，食，调节作息。中医讲究阳出于阴则物，阳入于阴则寐。白天自然界和人类的阳气都是向上向外的，晚上反之。晚上不睡觉而活动，人体就必须克服自然界和人体阳气向内向下的双重阻力，使人体的阳气向上向外。这个过程是耗能的过程，消耗的是人体的精气，也就是人体的肾精，必然导致衰老加快。调整作息是最直接最简单的补肾方法。最实用，食，肾色黑。《黄帝内经》认为肾色黑，因为颜色中黑色的五行属性是水，而五脏中的肾也属水。凡是黑色的食物都有补肾的功能，如黑豆、黑米、黑芝麻、黑木耳等。其次，《黄帝内经》认为肾菜藿， 或及豆类植物的叶子，比如豆芽、豌豆苗等。如果一定要吃肉，猪瘦肉相对而言最养肾，因为《黄帝内经》认为肾处志，志即猪。另外，枸杞子、山药、核桃都是大名鼎鼎的补肾良方，可长期服用。最便利，气益寿丹田。久坐伤肾，建议每天能够运动一个小时，让身体动起来。也可尝试益寿丹田、气沉丹田的调息方法。先平静下来，将意念放于丹田，即肾气所在脐下部位。深吸气时，自然能感受到气息从底部沿人体后正中线上升到头顶。呼气时，气息从顶部下沉至丹田。一次呼吸过程就是气沿人体前后正中线的一个循环过程，并让气息尽量的深、长、细、匀。另外，中医里情绪和脏腑的一一对应，恐惧伤肾，应防止过度恐惧伤肾。最强效药，对症下药。肾虚大体分两种，阴虚症和阳虚症。肾虚症状里如果有寒的征象，如胃寒、手脚冰凉，就是阳虚。如果同时有口干舌燥、手脚发烫等热的征象，那就可能是阴虚。肾阴虚可选用玄参、女贞子、莫汗莲、桑葚、石斛等中药治疗，也可以选用六味地黄丸。肾阳虚的治疗可以选用肉桂、鹿茸、银羊藿、鲜毛、八戟天、杜仲、续断、肉苁蓉、锁阳、补骨脂、核桃仁等中草药，也可选用龟苓集。职场压力大导致卵巢早衰。在我国，女性进入更年期的年龄大约是47岁左右，可是近年来不少30多岁的女性就出现了卵巢功能减退现象。专家认为，引起卵巢早衰的原因比较复杂，而白领一族出现卵巢早衰可能与精神心理压力过大有关。卵巢早衰标志：提前进入黄脸婆时期。卵巢是女性重要的内分泌腺体之一，其主要功能是分泌女性激素和产生卵子。例如，女性发育成熟后，分泌雌激素和孕激素，在其影响下月经来潮，同时雌激素能促进女性生殖器官第二性征的发育和保持。可以说，女性能焕发青春活力，卵巢的作用功不可没。卵巢功能不好，会影响雌性激素分泌及性功能、肤质、肤色和女性三维体态，使脸部发黄、体态臃肿、阴道发干，提早进入黄脸婆时期及衰老来临。骨质疏松。目前卵巢功能早衰有低龄化趋势，且发病率越来越高。一家医院在随机抽查的1500名女性体检记录中发现，因卵巢健康不良状况导致提前进入更年期的女性占12人，导致雌激素下降而引发的骨痛、驼背、身高变矮等骨质疏松症状的人群占总数的 3%。 怀孕困难。卵巢功能减退，雌激素分泌受影响，卵泡发育成问题，女性就无法正常排卵，因此影响生育。现在做试管的年轻女性越来越多。据介绍，北京某家医院因卵巢功能提前减退而选择试管婴儿的女性占到了5%至10%。卵巢早衰原因：一、心理因素。不良的情绪可使体内的免疫活动物质分泌减少，强烈的情绪波动或突然巨大的精神刺激可使中枢神经系统改变，导致月经失调，引起卵巢早衰。 经常出差、环境的改变、情绪的紧张等也可以引起月经失调。二、环境因素。橡胶制品、难燃物、杀虫剂、塑料制品、抗氧化剂代谢物四乙烯、烟草等危害人类生殖功能。三、感染因素。幼女腮腺炎可合并卵巢炎，最终发展为卵巢早衰。四、月经昏欲史。月经初潮年龄较早者绝经较早，初潮年龄较晚者绝经较晚，绝经时间与卵泡初始数目和卵泡衰竭率相关。未生育而反复取卵或使用促排卵药也会导致卵巢早衰。五、生活饮食习惯。晚上十一点之后入睡的女性，由于睡眠不足、睡眠质量不佳，会影响免疫力，导致月经失调、卵巢早衰。长期节育和药物减肥致使营养不良、缺乏蛋白质，都会引起卵巢早衰。青春期是卵巢发育时期，如经常穿紧身内衣，可使卵巢发育受限，卵巢易受伤。六、遗传史、既往手术史。染色体异常、有母亲或姐妹40岁前绝经、盆腔手术史为卵巢早衰的危险因素。早衰问脊椎。不管你是30岁的年龄、60岁的心脏，还是其他各种提前在你身上显现的老年病，都可以在你的脊椎上找到问题的根源。这是因为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已经严重地造成了人类脊椎的失衡，大多数人的脊椎已经处于未老先衰的局面。防止脊椎早衰应该是你抗衰工程的第一步。万病从脊椎开始。脊椎的正常形态。人类从爬行到直立行走的过程，受到日、月、星辰和地球引力、自身重力及椎间盘协调性、减震性、退化性的影响，形成了人类天赋脊椎的四个生理曲度：颈椎向前凸，胸椎向后凸，腰椎向前凸，骶椎向后凸。从侧面看，这四个生理曲度呈 S 型。孤立无援的椎间盘。人的脊柱直立后有26个椎间盘，椎间盘的正常厚度是椎体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。椎间盘可以在各个椎骨之间起到减震、摇椅一样的作用。人到20岁后，椎间盘的营养供给线被切断，像一个孤岛渐渐的退化，由此椎间盘不断的被磨损，由高变矮变薄。椎间盘退化导致各个脏器早衰。随着椎间盘变矮，椎间隙开始变窄，上关节突变长，伸向椎间孔使椎间孔变小，椎间关节错位，刺激到通过椎间孔内的椎神经。人的各个脏器功能是由植物神经所支配，植物神经包括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。交感神经管抑制，副交感神经管兴奋。压迫副交感神经脏器功能兴奋，压迫交感神经脏器功能就会衰退。例如，胸六至七椎关节错位了，由于该脊髓神经直接通到胃器官，其中副交感神经受刺激后出现胃痉挛、胃酸分泌增多。若交感神经受到刺激，就会使胃蠕动减弱，胃液分泌减少。针对胸六至七椎进行正脊复位之后，就可解除交感神经或副交感神经的压迫，浅表性胃炎或胃溃疡的症状就会逐渐好转，直至痊愈。两大脊椎问题。由于现在人坐、卧、睡、行、站姿不合生理， 再加上软床、软座、桌椅高低不匹配、睡枕不合生理等。特别是许多人长时间低头，造成颈椎曲度变直或者反弓，症状表现为头晕、头疼、眼睛干涩、近视眼、后枕部及肩部疼痛等症状。电脑族有一半以上曲度变直。贴心建议，防止脊椎退化的生活要点。一，找一把合适的椅子，不要坐软椅，椅子要有靠背，不要带扶手，椅子高度要与膝关节同高。二，桌子高度有要求，桌子高度不要超过腋横纹。三，如何看电视，看电脑电视时要平视或者微微仰视。四，看书有要求，不能躺着看书，看书时要把书举起来，达到平视的效果，不要把书放在桌子上低头看。五，床最好硬一点，睡觉的床最好硬一点，床上用品最好是麻的或者棉的。六，睡觉要枕颈枕，睡觉时应该枕颈而不是枕头，因为枕头时颈椎是悬空的，睡熟后负责保护颈椎的韧带、肌肉群、关节囊等放松了，时间久了颈椎的生理曲度就会消失，甚至反向弯曲，从而引起相应的颈椎关节错位，可能会压迫到椎动脉和脊神经，从而导致脑供血不足、眩晕、头痛、失眠等不适。正确的睡法应仰卧，将颈枕枕在脊椎凹陷处，让头微悬空，不能枕在后脑部。颈枕可以自制，将浴巾紧紧地卷成一个桶，直径为 8.5 厘米，长度为50厘米。小孩子的颈枕直径为6厘米，颈枕大小可以根据自己颈部高低和舒适度进行调节。脊椎保健操，按揉颈椎棘突，节奏88拍。预备姿势，右脚向右侧跨一步，与肩同宽，脚尖向前，同时双手叠放于枕骨下方第一颈椎棘突处，双肘外开，尽量与肩平。开始，双手重叠，四指并拢放在枕骨之下，横向揉动棘突，从枕骨下关节到胸一椎分四段横向移动按揉，每段2个8拍。动作要领，双手手指叠放，用力压住，横向按揉，力度自己掌握，不疼为准。作用，缓解棘突肌、颈项韧带的紧张，消除疲劳，防止颈项韧带纤维化、钙化，促进督脉气血运行，保持颈椎正常的生理曲度。腰椎站姿正脊，节奏88拍。预备姿势，右脚向右侧跨一步，与肩同宽，脚尖向前，双手握拳。开始，先双臂向右上方一起扬起，然后向左下方甩动，此时连同胸椎一起向左移动，左腿抬起与腰椎一起向右转动，做4个8拍。再双臂向左一起扬起，然后向右下方甩动，此时连同胸椎一起向右转动，右腿抬起与腰椎一起向左转动，做4个8拍。动作要领，爆发力要强，双臂下甩及抬腿要用力。作用，主要是预防和纠正胸11椎至腰5椎椎关节错位引发的肠、子宫功能失调、腰、胯、膝、小腿部酸、 麻、胀、痛、凉和无力。拯救记忆力。由于本人最近脑残越来越严重，几乎啥事也记不住，我决定先立下遗嘱。一名29岁的网友玩笑般的一篇帖子引起了很多人热议。一位网友回帖说，自己最近也明显感觉越来越猪脑，啥事也记不住，真是脑残了。而众多回帖者纷纷表示深有同感，健忘已经让他们深受其害。处方一，专注加适当休息。平时训练自己在做某一件事时就全心的投入进去，让注意力集中起来，同时不要想其他事情而分散注意力。另外也可以将复杂繁多的事物分门别类的组织起来，减少必须记忆的项目，这也有助于记忆。此外，睡眠也对记忆的巩固有明显的作用，晚上有充足的睡眠会使得第一晚的记忆得到巩固，大脑会把某些信息定期的进行清除，因此适当的休息对加强记忆力非常必要。睡眠可使大脑有时间去为记忆编码，也可以舒缓精神压力。当然，平时多动脑筋，多运动，也能让头脑保持强健，可增强大脑记忆功能。处方二，开怀大笑。张开手臂，仰面朝天，开怀大笑，可使下颌骨下移，放松中枢神经，刺激松果体分泌内啡肽。张开手臂可以打开肋骨、肋间肌，使扩胸运动，一张一合之间可以帮助心肺运动。人在户外开怀大笑，呼吸气息量为1000毫升，其中20%是氧气，这样血液的血氧量会增加20倍。生命是靠血液循环进行代谢维持的，心脏和大脑的重量占人体总重量的3%，而消耗的氧气只占到人体的41%，呼吸量少，血氧量就低，人的记忆力就会变差，注意力分散，提前出现老年疾病等症状。而我们面对压力造成紧张的心情，加重了身体对氧气的消耗，加上运动量太少，所以我们平常呼吸的氧气不够心脏、大脑和身体使用。我们的呼吸模式从青春期后就进入了胸式呼吸模式，这种呼吸模式只能运动到肺的1/3，最多1/2，肺的下半部分没有参与运动，而肺的功能是呼出二氧化碳，吸入氧气。静脉血液携带身体废物进入肺泡，当我们有氧气吸入时，氧气与废物进行置换，氧气留在肺里，废物以二氧化碳的形式排出。如果下半截肺没有参与活动，废物排出量就少。只有用腹式呼吸才可以运动整个肺部，把肺泡里的废物排出。心肺下面有一横膈肌，它动的时候就是腹式呼吸。当大笑时，横膈肌向上运动8厘米，推动整个心肺运动，排出肺里的废气。不笑时，横膈肌向下运动，又可以按摩横膈肌下面的胃、肝、脾等脏器。每次开怀大笑是通过横膈肌完成的，也就是腹式呼吸。而人们平常很难主动进行腹式呼吸，所以需要经常开怀大笑。